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顺祝情人节快乐。我上回也讲过，我们礼拜三真的是因缘殊胜，尾牙也碰到了，元宵也碰到了，现在又碰到情人节了。情人节以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切众生皆有情嘛，我们把这个祝福就送给所有有情的众生。而且这有情众生心量宽一点的话呢，是十法界的众生了。那这当中当然也包括佛法界在内，三世一切诸佛呢也都是我们的情人。既然是有情嘛，你就经常要意念啊。那么与其去意念别的九法界的，那不如多意念佛。那么像楞严经的念佛圆通章当中就说，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你平常意念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们上回也讲过业重往生的原理，那么就往你所这个比较相应的这一道呢去往生。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说，哎呀，业重，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衡量业重不重？其实在了凡四训也好，或者我们常见有功过格这样的方式也好，其实也都是让我们方便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一期的行受当中去计算啊，我们所生的心到底呢以黑白纸来算啊，或者以各种戒行的这个违犯来看呢，到底你平常比较生的心是属于哪一种三性的哪一性，善恶无忌的哪一性比较多，那么它的内容呢又比较相应于哪一道，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经读多了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我们业重的那一方。那么业重往生就像是这个树啊，你比较倾向于哪一方，那砍倒了之后呢，它必然往比较倾向的那一方呢倒下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所有造业的原理呢，我们也说一切都是为心所造。那么心我们也讲过有三个意思，心、意、识，那么我们也遮掉了其他几个来谈识。而识当它在果能变，上个礼拜我们跟各位报告的时候呢，因能变种子生现行，那么在果能变的时候呢，每一个识就是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每一个识呢又平起了四分，就是当识起用的时候呢，识就不叫识了识起用的时候就识就不叫识了。其实我们把它稍微扭曲一下讲，我们人为什么叫人，如果人没有这个用的话，人没有那个行为的能力的话，人如果他没有活动的能力的话，没有自主的意识的话，他躺在那边呢他叫尸体，对不对比如说他是一个睡着的人，睡着的人老实讲他只不过是这个有的时候六意识都不在了只有七识直持八识在那个地方作用着。可是他没有行为的能力，我们说他就是一个睡着的人，他等同于死人一般。就像植物人，我们说为什么用植物来称呼，就像跟植物一样有生命是不错的，那个生命呢是由阿赖耶识所支持的，可是六识不起作用，没有主宰意识，没有造作身口意的 主体意识。那么这样下来就可以知道，当它开始起用的时候呢，我们见不到识，我们也不会说一个活跳跳的人说他是尸体，也不会，我们说那个就是一个人所以人相种种呢都是以他能够起事的用来称呼的。所以我们上回讲也会跟各位报告，当事起用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事分，不再称为事了。那么支持那事分的那个事字体那个才是事本身，可是它会生出事分。我们平常只讲见与相两分，我也跟各位讲过几次的比喻，就像人伸出右手跟左手，拿右手去抓左手一般。那么在唯识的比喻当中比较多的就是蜗牛的两只脚蜗牛平常脚是收着的，当它要去接触外在的时候呢，两只脚就从它的这个蜗牛体当中呢伸出来，那互相去碰碰碰碰，那个就是它见相二分由这样来比喻。所以我们在此看到如果只有见相，如果只有见分缘相分，那一切都应该是现观呢，就是所谓的限量境界，对不对？应该只有限量境界。可是为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为什么还知道我曾经有过那一刹那？啊，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这个美国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我们可能没有去的，看过十分寮，看过阳明山，看过捐尸瀑布啊，台北市的近郊，你就会有这个印象。请问印象是什么？印象就是你念心所支持的。那么请问那个心所又在哪里呢？对不对？心所总有一个可以直受的东西啊，一个直受的触。那么那个直受的触是什么？它不应该说是眼根，因为眼不暂留印象啊，对不对？眼的暂留是极短暂的啊，当它这个被光影的刺激过后啊，虽然它会暂留印象有个那么一两秒钟，可是毕竟还是会过去。那么过去之后，那个所谓的念，那个意念到底存在哪里？于是我们就必须安立一个叫做自证分的东西，由自证分来确定你确实有见。如果我见而不能够存留印象的话，见等同于不见，只有限量，限量一旦过去，就也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人好像不是这样子，是发生过，念念都有痕迹啊，念念都有痕迹。就像当我们以前就是约定2月14号是情人节，每年再过一个轮回，再到今天的时候呢，又会再次发生一次，对不对？又再度发生一次。于是就发现人除了支持短期的记忆之外，好像有一个可以去再度不断的证明那个曾经的印象的那个东西。于是呢，我们就安立了一个叫做政治振奋的东西啊。如果情人节只是两个一对男女呢，哎，到了海边，突然呢，这个情感呢，哎，那个时候蹦出了火花，大家一阵欢喜说，我们就蒙定今生，把今天呢当作是我们的所谓的周年纪念日。可是，一个周年不到呢，两个就是哎各走各路了，那这一天就不见了。那这样子呢，我们以这个比喻来看，那一天在当时只是叫自证分，就曾经发生过那么一次，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它发生过啊，不只是当时我的见分所缘的相分，那个男的看到女的，那个女的看到男的，见分当然是互相关待的，互相相待的，那么两者都可以回忆曾经发生过。可是如果两个结婚了，蒙定一生的这个婚约了，那么这一天呢，就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的发生，对不对？那么这个能够再度证知，说我们曾经在某年某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一件事情。那么于是我每次到那里就会触景生情，像我跟我太太是在环亚大饭店第一天开幕，尤其他们的那个宴会厅啊，第一天开幕的时候，我们是第一对新人在那边结婚的，哎。所以啊，只要每次啊有机会逛到那附近，像我现在在张老师值班，张老师目前已经搬到那个环亚饭店的对面了，所以每次我只要礼拜六去那边值班，一经过那里就说我是在那里结婚的，对不对？那个可以再度证知的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呢，以心理学来讲呢，自证分叫做短期记忆啊，那种激情下确定它发生过的那个记忆。那么不断发生它又再度证知的那个长期记忆啊，我们以长期记忆来看，那就姑且把它名字为叫做政治证分。所以呢，诶，当我们跟大家约定成书，就把2月14日就定为所谓西洋情人节，中国人呢就把它定7月7日啊，七牛妈生呢合作中国的情人节，那这样约定下来，它在日历上一摆，那么有上千上万人知道，那么它反复不断的重复周年日被证知，这个我们姑且安立一个叫政治证分。所以其实啊，为师的严谨倒不是说我自立一派，我要安立一个名相就安立一个名相的。那么在为师的论点当中，他要安立一个名相，必须要左思右想，确实有他的必要才安立。因为为师只讲摄用归体，如果他没有用，我何必安立？因为安立纯属戏论而已，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要安立呢？因为它有用啊，因为它确实有用。这个用我们当然都知道，为是只想证明外境无异， 啊，为事无益，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呢，有其用，那是随情之用啊，随众生情所安立的用。因为大家都觉得有，那么你不给他安放一个名称，我们讲起来也麻烦，没办法沟通。即便我要所谓抓贼来杀，对不对？想要对治他，我如果不安立一个法，我怎么杀他？对不对？没有办法杀。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标的，安立一个标的。这个标的为什么在情执上是活生生的有，那就要安立。所以因为我是简单讲，用这个譬喻的方式，用我们大家的限量以及比量的经验上来看，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来说，为什么护法论是安立四分。那么本来如果一切都安守自性，一切都是如嘛，法其实是如如不动的。如果一切如，就应该像安慧论师一样，我们只要说事有其体，对不对？既然所谓色用归体，一切用都如体啊，如体不动的安立者，那应该一分就够了嘛，对吧？只有四字体自证分一分应该就够了。于是安慧论师就立一分啊，就立一分。难陀呢，就说我们还是要讲讲用的东西，因为毕竟呢我们有能见所见，于是他就安立见分跟相分。那么一见相分安立之后呢，就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到底印象谁来支持。所以呢承诺啊，承诺无这个无相啊，有相为是一派的，他就说应该要有一个啊，应该要有一个能够正知见相二分的那个体，于是我们就又安立了叫自证分。那个是承诺一派啊，承诺一派，因为承诺一派呢也是比较遵守中阴律三支做法啊，三支做法的这一派的这个论点。可是如果是这样子，那应该人只有短期记忆，那长期记忆反复正知，明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作用，那么我们又怎么安立？于是护法论师觉得有必要再安立一个正知正分。可是到这边一来呢，有人就开始质疑了。那么如果你安立正知正分，那是不是应该又要安立一个叫做正正知正分？那么请问正知正分谁来证明？谁来证明？啊，护法论师这一派的论师就说不必了，由自正分来证明正知正分的心量就可以了。啊，于是见相一对，自证分跟正知证分又是一对。有没有发现护法论是一派的唯识家呢，他们呢都采对法，你只要立一法必安立另外一法，互相相待，互相相待。为什么要这样的相待？跟他本身中阴运的辩证方式当然有关系，不过呢我们也非常知道一切的佛法不过就是对治，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所以呢为什么要对法，就是这样子，以这一法来破这一法，以这一法来破这一法。可是众生不知道的时候呢，就以这一法来成立这一法，就是我们一般譬喻当中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讲过的两支芦苇呢互相依靠，依靠个人自行，那么两个依靠的下来的结果呢，我们都假设被我靠住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实有的，对不对？真的实有的。可是没有想到他自己一离开之后，他发现原来啊这个啊另外一只芦苇也靠着他呀，当他一离开之后他没得靠了，他就倒了。不妨想想夫妻也是这样子，夫妻其实是老来伴，除了生儿育女的责任之外呢，真的蛮重要的是在世间法当中建立一个老来伴的一个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也有到老人之家去服务啊，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也很鼓励啊，那个这个鳏寡孤独的老人家呢，其实我们都非常鼓励，如果姻缘好啊，其实在子孙们都不反对的情况底下啊，其实我们都非常鼓励他们能够再婚。其实呢他们只是住在同个屋檐下，互相扶持互相照顾罢了啊。那么这种互相照顾的这种心情呢，其实当然我们说啊，那是世间的情爱的贪执。可是当我们没有那个出离心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没有学过解脱道的时候，那我们也不得不要依顺这样的方式啊，依顺这样的方式。只不过因为我们前半辈子的杂染所缘呢，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 凑合好几对的老人家要去结婚呢，其实最在中间作梗的都是他们子孙，而且子孙真的作梗的倒不是在计较什么，而是在计较遗产，你知道吗？计较遗产，因为呢另外一方也有他的子孙的，那一旦结婚之后呢，两方的遗产呢，两方的子孙都有继承权啊，虽然不是第一继承权，因为第一继承权还是配偶啊，还是配偶。那么如果啊这个保险又买的多的话呢，哎呀，那要去更改受益人啊，那可麻烦了啊，你有宣告没有宣告整整的，老人家是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那都是他年轻都忘掉了。那只有小孩子会去顾忌这样的事情啊，会去顾忌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一切都变得不自在了，其实都是因为你前半生的杂染带过来的业用，在你后半生呢受用啊，受用。但是我要讲反方的一个例子啊，也我爱看电影，我举一个电影的例子啊，有一个这个冬季奥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啊美国选手，他是弯道。大弯道滑雪的高手，那么他经过千辛万苦呢，好不容易啊，第二次想要去卫冕他的大弯道女子的金牌，结果呢，在他准备比赛的前一天呢，在练习的时候呢，摔了一个大跟斗，然后呢，把他全身呢摔成脊椎啊，就坏掉了，就坏掉了，半身不遂。那么经过长期的复健呢，他固然已经好了，可是已经再也不能够做他最爱的这个滑雪的运动，所以在他一阵子消沉之后，几经他的家人安排呢，他就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乡村去啊，去教体育啊，去教比较静态的体育，带那些乡村的小学生，我记得啊，就教他们。然后在那个学校，他还认识另外一个男老师。后来他们两个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之后呢，那个男老师跟他求婚。那么于是他就考虑再三，因为他还非常自卑，因为他坐轮椅啊，他坐轮椅每天要穿铁夹克啊，那么非常的不自在。他说结了婚之后呢，会被拖累那个啊那位男老师，于是很非常非常的沮丧。就在有一次他们烛光夜谈啊，促膝长谈的一个晚上，那个女的就开始在那边哭泣啊，讲啊，说啊，他没有办法这个变成一个很好的太太啊，什么什么的。就那男的竟然说一句话，哇，说的实在是啊，任何女生都会动容的。他说啊，不是他的名字叫 Teresa， 他说 Teresa， 不是你需要我，是我需要你，你知道吗？是我需要你。这样的一句话下来啊，你可以发现，其实法法相待而立。谁不应该知道一件事实，其实是你需要世间所有其他的一切，并不是这些需要你。你跟这些虽然一切的法虽然都是相待相续而立的，可是你是假设这些东西的依存关系呢而才存在的。你要非常的肯定，非常的谦虚，非常的恭敬，相信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依他起的一个实相境界，那个境界就是你需要这些境界。不要说嘛，我们难道不是需要食物？难道你要颠倒说食物需要你吗？那个满足的食物难道需要你一张嘴来吃吗？没有这张嘴来吃，食物就不成了食物了吗？错啊，你依赖的所有境界的假立为真实而存在的啊。所以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啊，虽然他不懂佛法啊，虽然不懂佛法，但是真的，这个实相，这个真实语呢，确实是一个安慰一切众生的好话啊。真实语真的是真实，各位不妨从这个地方去想想看。等一下，我们为各位用四分的假说呢，来安立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呢，也是唯识家用来相应所有一切行门的一个观门啊，一个观行方式。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大体来讲。啊，先总说，原来四体四分有这么一个互相安立的道理啊。那么也不管是安慧、南陀、成罗，或者是护法，不管是哪一派，他们安立四体有几分，其实都有他各自宗派的原理跟道理，因为他们都有他对峙的对象啊，去来做的。 所以我们请各位呢翻开到我们课本啊，于老师课本的277页，277页，我们今天呢谈到了这一章啊，这一页的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啊，我们现在解释四辩。四辩呢这个观念，十大论师所见不一啊，所见不一。安慧但立四体一分，这个四体呢应该是四字体，所以以我们等一下讲的四分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字正分，所以各位可以在旁边稍微写三个小字啊，它其实照判规来讲，这个四体应该指的是四分当中的字正分。那么南陀呢立的是相见二分啊，相见二分啊。那么陈罗呢是于相见之外呢安立一个自证分，那自证分就是安慧所谓的四字体啊，就是所谓的四字体成为三分说。那么护法论师于三分之外呢更立正自证分啊，正自证分成为四分啊，正多加一个正字就是正知自证分的量啊，正知自证分的量。那么我们刚才用世间法心理学的观点来讲呢，自证分呢就是短期记忆，正自证分就是长期记忆啊，长期记忆。好，因此呢就有了安南成户一二三四啊，刚好是安一分嘛啊，南陀呢是二分，成罗呢是三分，护法呢是四分。那我们用这个记诵的方式来记忆呢比较容易啊，就有安南成户一二三四之说。不过后世都以护法之说为正义，这就叫做四体四分啊，就叫四体四分。也就是说，是在因啊，在果能变的时候呢，各自变出四分，起种种相转啊，起种种相转。我们前面呢是为了简单讲，所以才讲说是在果能变的时候呢，各个现起见相二分。起种种相转啊，前面是为了简单起见，所以只提到见相二分。那么提见相当然也就必须要提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啊，既然种种相在转，那么我们眼睛闭起来，眼根不对眼尘的时候，脑筋也在纷飞啊，脑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幻想是什么？就是你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在那边转来转去，对不对？是正自证分、圆自证分、自证分、正正自证分，就这样子转来转去，所以那个叫做法尘啊，叫做法尘。而前者见相所安立的呢，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对的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所以叫五识。五识呢，圆见相两分，当然呢，自证分、正证分也有，可是法尘独独没有见相的作用。他是在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就是在想象的空间当中自己假立一个见相，所以我们在梦中眼睛也没有打开，可是我们就隐隐约约知道有我有法啊，有我被狗追，对不对？那有追我的狗，有你嘛，你也会吓出一身冷汗，还不是在梦中会流汗，不是在梦中会被咬流血，甚至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会讲话，不但会讲话，在旁边有人可以跟你对话的话呢，还会对话哦，还会对话。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做梦的游戏，我们看到一个人呢，眼球在这开始快速运动的时候，那个就是人在做梦的时候。那么约莫啊，正常人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就会有一次，我们称为叫做眼球快速运动期，那个时候就是人在做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拿一滴水啊，滴在他的脆配这个地方啊，那么再过了个两分钟我们再把他摇醒，他说哦，我刚刚梦到下雨了啊，淋得我全身湿淋淋的，你看啊，真正的触的尘呢会变成转化在梦境当中的境界。所以也不要说啊这个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今天如果看过恐怖片的话呢，到了晚上就会梦到一些恐怖的事，甚至呢你一直担心未来会发生某一件事情，而且极可能发生，你的梦中也会产生所谓预言性的梦啊，预言性的梦啊。所以 梦，所谓梦心，其实跟醒的心是一样的作用，是一样的作用，因为都有四分呢。虽然没有真的见相二分，可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在记忆当中的会原法成，变现出四见分、四相分，好像有一个梦中的我被梦中的法做种种的逼害。啊，这个逼害，老实讲哦，在催眠的时候，甚至透过催眠的暗示，啊，透过催眠的暗示，如果这个人受暗示性比较强的话，甚至我们如果心肠比较坏一点，暗示他说你现在啊心脏病发作，啊，全身抽搐，你就快死了，好，往生去，他会嗝屁哦，他真的会把气闭掉就走掉了，啊，那个呢就是你自己啊自证分整个的能量投射出去，影响你整个的生理状态，生理状态。所以你可以发现，人就是这个能量的发射体。那么能量就是一个，可是它这个能量就会变现出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种种一切。讲这个可能你们没有正量，你们姑且听之。我们讲一个我们实在有正量的东西。你今天如果一直烦一件事情，啊，一直烦一件事情，那么胃是不是会比较痛，对不对？为什么会痛？因为你的心理作用带动你的生理紧张。生理干嘛紧张？生理没有脑袋瓜，它不会想啊。胃部怎么会想？胃部不是你脑部去指挥它的话，胃部自己怎么会在那边无聊在那边收缩呢？不会嘛。一定你的心理的作用叫它动。那么胃里面又没有东西，于是它就空膜。空膜久了，胃部穿孔都难了。当我们肾脏腺素无聊的，因为经常性的紧张，就会分泌过多的这个内分泌，使唤我们的肾脏腺素分泌过多，分泌过多，胃就一直蠕动，空腹蠕动就会造成什么？胃液的大量分泌，胃液是酸性的东西，它会侵蚀胃膜，胃膜被穿破了以后，它就侵蚀真肉的部分，当真肉再被穿破了，再被穿破了。那么于是呢，微血管就流血，流血结块塞住了幽门，你就会变成整个的那个胃酸就会积在胃部。所以所有的很多生理的毛病疼痛，难道你说没有心理的力量在指挥吗？这个在心理学家在医科的人可能他们认为那就是生理的毛病，你胃痛我就给你制酸剂啊，让你的这个酸液尽量减量，可是你减量之后，大脑就会侦测到你的胃液不足，于是它就会分泌更大量的酸，更大量的酸，因为生理就有这种作用，这种叫做反向回馈。当他发现我紧张，我需要分泌大量的内分泌来应付万一的状态，可是因为你又吃了制酸剂，你的胃就发觉哎呀，我没有足够的内分泌，于是呢，大脑就叫他，那你就分泌两倍。所以当你吃了药之后，暂时症状是会缓和，可是如果你的心理的源头没有克服那种恐惧跟紧张，它反而会增加更剧烈的生理毛病。所以像糖尿病的人也一样，失眠的人也一样，当你开始整个生理去依赖医药的时候，医药的时候，可是你的大脑不听指挥，因为大脑只听谁的？他不听生理器官的，他只听你的心，心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觉得缺，于是他就大量分泌，可是你已经不缺了，可是他还叫你大量分泌，不是完蛋吗？不是完蛋吗？就像一个橡皮，那个橡皮水管经常接在水龙头的那一端就会怎么样？比较宽大，当它比较宽大久了之后呢，就会失去弹性，最后你要保持它有用，直到怎么样？切掉。可是人没有用，胃当它烂了以后能够这样切掉，切掉，切到只剩下最后一点，你还要留一点啊，完全没有的时候，你直接就一条一条食道通直肠，能活吗？能活吗？不能活。哎， 那个时候你一切的营养分要靠打点滴来吸收啊。所以你看啊，生理跟心理如何不交关在一块儿？你说我的胃会思考吗？不会。可是他为什么好像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一般呢？所以你看啊，一切的无情物其实也是有情，对，他可以跟有情一起互动。所以由这样子的现象，我们不难去想象，不难去想象，那么外境是不是我的心所想生的？啊，我是不是我心所想生的？记得我在西莲经院皈依的时候呢，那一天晚上啊，因为念佛特别清净啊，所以出到那个中庭外面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前面的路啊，这边就种很多的芭蕉啊，在随风摇曳、月光映照的情况底下，我就我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了，就月光就照在那个芭蕉树上，就映现。他不但这样子，他还跟我招手，我就说：“哎呀，这么相应啊，这么相应。”隔天起来看清楚了，不过就是芭蕉树，因为刚去那个道场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发现那边是种芭蕉的。啊，那天晚上出来，就因为月光的关系，特别欢喜，就以为这样相应了。啊，隔天早上看清楚之后，原来外境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很多的外境，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证知，对不对？去证明它到底实相是什么。当我们没有再度去证知的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很谦虚的相信一件可能。那个可能就是一切境啊，心想生，对不对？心想生。所以我们用浅的道理，不妨用这样来信受佛所讲的甚深缘起意呢，是有那么回事的。这个虽然在理智上蛮难说服我们的，可是我们要忍，这个叫法忍，法忍，我们要忍这个实相因果。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正量，可是我们要信佛的圣言量啊，依降来比量思维。所以信，我一次讲得很好，于信啊，于这个实呢能忍啊，于德能乐，非常向往跟佛的三德妙藏呢去相应。你也希望我也有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你也希望有这个德。如果你不乐有，那么请问你修什么？就不想修了，对不对？那么对于佛的三明六通，你想要获得，就要有欲，要有欲求啊，要有欲求。所以呢，于实德能呢，能够生什么？生忍、乐、欲。哎呀，这样讲很清楚吧？这样就叫信，这样就叫信。信在我们的众生位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办法正量，可是我们要信。那要信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就去观自己的四分怎么作用，就用比较相应的世间相啊，世间相来去证。证之后呢，那么去读经典上面告诉我们的圣言量，然后再用比量思维再来观想，安立所缘境来观啊，慢慢慢慢一次一次。那么于是当你心越清净的时候呢，正量就越清啊，越清楚。那么越清楚，你的信心就越强，所以你就一直在有为的善法当中去熏习。所以唯识就讲这个道理。所以唯识观啊，分为五重，也是因为这四体四分而安立的。好，我们在安立五重唯识观之前呢，我们把这四分的课本的定义呢，先很快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请各位回头看课本的277页。四分就是说心所有四种作用，分是一分，就是一部分，所以它正确的念法应该念作分。不过呢，念分比较在世间法上难听一点，所以我们都比较习惯念分啊，念分。可是正确的念法应该是念分啊，一部分的意思。四分即指心所的四部分的作用。那么四分呢，就是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是以安立的顺序上来讲的啊，所以这个次第也很重要啊，请各位把这个次第记住，先安立相分，再安立见分，再安立自证分，再安立正自证分，这个呢叫做生灭的安立法啊，依众生的生灭心呢来安立的，因为众生都 念念托外境实有，迷执不去，对不对？啊，迷执不去，就念念说外境是真的有的，他就是自然生在这里嘛。因为有相，所以才有我能见到嘛。啊，所以一般的凡夫呢，都是这样安立的。可是，当你要破解这四分的安立的时候，应该从哪里破起？这就是五重唯识观的次第缘由。所以，五重唯识观的次第就是要讲环灭门。那么你要去破解这一切的唯识无义呢，那你要先了解一切法的安立是从相分安立见分，见分安立自证分，自证分安立正自证分，这样次第升起的。所以一切法是这样来的，等一下我们用表解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所以各位只要在旁边写一下，这四个次第是一切众生心啊生灭所安立的啊，一切众生心生灭所安立的。那么我们要破掉相分的执着，当然好像感觉是第一步嘛，哈。所以看相分是什么呢？相分是指客观的外境。我建议呢，在于老师的这个客观两个字旁边呢，插进另外两个字啊，就是所谓客观。那么为什么加上所谓呢？因为在唯识当中没有所谓的啊，没有客观这件事情。因为你看，没有你能见的主体，哪来所谓客观？客观就是不需要你去证知嘛，对不对？它独然长存。如果能够独立存在的，我们才叫客观；如果没办法独立存在的，不能叫客观。那么这个呢，于老师只是因为随一般我们世间法有主观、客观。那么既然相是我们能见的啊，是我们所见的，于是他就讲相分呢是客观。可是应该正确的讲是所谓客观的外境啊，所谓客观的外境啊，加上所谓两个字呢，会比较达那个意思啊，比较达那个意思。不过不写也是依我们一般随俗来说的啊。那么唯此外境，我们翻到278页哈，唯此外境并非实有，而是内事所变现的。那么在不了解之前呢，这样说是太唐突了。不过呢，这么说是圣严亮如是说啊，圣严亮能告诉我们说，这个外境并非实有啊，是因为片计所执假立而有的。那这些假立都是因为内事所变现的，也是内事所缘取的。可是我们并不太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观。好，见分，见分就是主观的认识作用啊。那么这个主观呢，请各位在主观的前面再多安立两个字，这个主观呢叫做被动的主观啊。我们以生灭心来看，为什么叫被动？主观应该是主动啊，那为什么是被动啊？因为呢，你都在我能够认识之前，先安立了外境嘛，对不对？那么你的根去触到外境了嘛，所以一定是外境先立嘛，然后你的根再去触到外层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你去促成然后才生事的吗？所以这种主观呢，在生灭心来讲其实都是被动的啊，其实都是被动的，都是后，以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后设的，后来所假设安立的。当我们事发生的时候，当我们根尘事处生出来的时候啊，生出来的时候而去说，哎呀我见到了。你讲见到了都是你见到之后说见到的，这样懂吗？就像我们看星星一样，星星已经位移啦，已经移走他方了，我们才能见了，对不对？它才刚刚到那里，而且它又跟我们有距离，依照光的速度传送，对不对？依照光的速度传送，它刚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你是不得见的，你是见不到的，对不对？没办法立刻见到的，你见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光透过这个距离啊传送到我们的眼根来去接受的。所以真正的心呢啊，心心呢已经移开了，已经移开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事其实都是缘什么六尘缘影啊。所以缘影都是已经过去了，已经灭去了。过去之后呢，过去的法我们才生了心啊。所以心都安在哪里？安在过去的法上，过去的法上，而用过去的法呢，又相信它相续还来， 啊，相续还会发生。所以我们有说啊，无生假、观待假以及所谓的相续假，这就是众生的杂染心所知的啊，所偏执的啊。那个我们比较深，我们先不谈那个三个啊，三种假立见分，其实都是事生出来以后，我们说我能见，这是我见的哦，我是主哦，他是客哦，啊，是这样安立的，他不是真正的主动啊。那这个是主观的认识作用，他所认识的就是心事所变现的相分。那么自证分是什么呢？自证分这是对主观的认识作用加以正知的作用，也就是事的自体啊，也就是事的自体。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啊有大脑，那大脑呢又统帅眼耳鼻舌身事，对不对啊？这么多，那么这些呢都是你的根啊，能见的根，这些根呢能够对到很多的尘，可是这些见与相都被谁所支持？以世间法来讲，都被大脑所支持，大脑能够命令啊，也能够去接收，对不对？能够命令去圆外层，也能够去接收外层所传进来的刺激，这是以世间法上来看。那么以唯识来看呢，就用自证分来作为正知见相作用的能力的那个主体。那么正自证分，这是事的自体，是对自证分再度正知的一种作用啊。记得哈，请把再度画起来。那么再度画起来呢，就是要相应于我们四缘生法的等无见啊，等无见。等无见缘呢，就是他因为安立假设的时间跟空间相，于是他可以反复反复再发生啊，可以反复发生，所以他是啊相应于我们的等无间缘啊，等无间缘。因为他相续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再度认知多了，多了几次之后呢，于是我们说啊，三人成虎。第一个呢跟你讲说，哎呀，隔壁房间有老虎，你还姑且不信，姑妄听之。第二个呢又跟你说，隔壁房间有老虎，嗯，你开始毛毛的。然后第三个就跟你讲，真的，我刚刚去看过，隔壁房间有老虎。这是三人成虎的假说。当这个相续成假以后啊，其实是假立的，你也当真嘛，啊，你也当真了。所以一旦它变成习气之后，你就会认为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要讲什么，其实就讲我们的习惯就好了。啊，经常呢，你进浴室洗澡的时候呢，你就习惯右手要摸到肥皂，左手要拿莲蓬头，对不对？啊，这些都是这样。可是当莲蓬头呢，前面一个洗澡的人就把它从上面呢抽出来，拿到下面安放着。你一进去的时候，右手拿肥皂，左手拿莲蓬头，咦，摸起啊！你接一个动作是什么？你接的动作不会那么聪明的，马上往下抓，不会的。你一定会再多挥一个几下，吸气。你就说应该在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它应该就在这里啊，对不对？这就是习惯。好，我们看看那些开门打不开的人，钥匙放进去一开，嗯，怎么推不开？你知道下个动作是什么？下个动作一定是抽出来再插进去再转，还是不开。他没有去看看我的钥匙有没有用错吧，我是不是到公寓每间都长得一样，我是不是来对楼层，他不会去证明这些事情。还不高兴，他还踢门呢，踢到后来里面人出来说，你丢搞哟，这样你拎刀你咕咕弄啊，你才知道原来你闯错地方了。你看连这些小地方啊，我们都用习惯来使唤我们的身与意啊，那就不要说啊这语法安立的习气有多么强，你只要相续个几次你都当真啊，当真，何况是无量劫来所安立下来的习气种子，不可以知道啊，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你的习惯，你就以为它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推一个东西，像我们推这个啊这个讲桌呢，平常呢它是啊推不动的，可是不晓得可能华章讲堂呢就在这个讲桌底下呢就摆上了轮子了啊，可是你没有去注意它，你今天呢又想无聊去推它一下，你本来以为它不动的，就一推噗就动了，你可能手还放在这上面出去了豆皮啊，出去了豆皮啊，一样。还有呢，人站在车子上，车子如果敢突然的发动，人就会怎么样？ 往后头请，对不对？一样，这就是惯性。如果你真的说随顺法性，照理说你站在车子上，车子发动了，脚跟着车子随着摩擦力被往前带的时候，你的上身应该跟着一块动啊。可是我们僵硬，僵硬到什么程度？脚是人在江湖嘛，脚在地上，身不由己，姑且被车子带动。